华侨福音广播中心录制。为何是他？在一个怀疑世代，相信上帝的理由。作者：提姆·凯勒，翻译：吕永志，讲述：田雅各。
引言：电影《星际大战》，黑武士说：“我发现你没有信心，这令我不安。”今天在一般被称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双方敌我立场鲜明，一方不但要反对另一方，更要鄙视他。用好听的话来说，对方很疯狂；用难听的话来说，对方很邪恶。这种对立的情况在针对宗教的议题上显得特别真实而强烈。追求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革新派人士喊叫说，保守主义的基要派快速成长，对非信徒既指责又污蔑。他们指出，因为有超大型教会的推动和正统派信徒的支持，所以政治正在向右倾，而保守主义人士则不断地谴责这个社会，说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受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影响，许多大学、传播媒体和杰出机构都非常的世俗化，然而他们却掌控了文化潮流，哪一方说的才是对的呢？在今天世界的舞台上，用怀疑主义还是正统信仰的阵营占优势呢？答案是，这两个敌对的双方说的都是对的。人们对于传统宗教的怀疑、恐惧和愤怒有越来越强的力量和影响力。然而在同时，接受健全和正统之传统信仰的人也一样的在增加和成长中。在美国和欧洲，不上教会的人口一直在增加。美国民调问卷中勾选无宗教信仰的人口数字飞涨，达到十年前统计数字的两到三倍之多。大约从一个世纪以前开始，大部分的美国大学就都正式由以基督教为根基的形态转变成了明显以世俗主义为主的形态。因此之故，在许多具有文化带动力的组织机构中，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就渐渐失去影响力了。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有许多被人以为已经不合潮流的教会，即那些仍然相信圣经无误与神迹的教会，在美国却仍然继续增长，并且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也有爆炸性的成长。甚至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里，有些教会的参加人数也在增加之中。除此之外，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大学院校中盛行世俗主义，但在学术界的某些领域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仍有增长。有人估计，在全美国所有的哲学教授和老师中，有 10% 到 25% 的人是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远超过30年前少于 1% 的情况。知名的学者 Fish 可能早已看到这个趋势，因为他曾说道，当 Derrida 过世时， Derrida 是法国著名哲学家，他在2004年11月过世。有一位记者打电话问 Fish 说，在学术界把高深理论和三大巨头，也就是种族、性别和阶级，当作知性力量的中心之后，继承下去的会是什么呢？我的回答像子弹一样的射出，宗教。简言之，宗教的情况在世界上变为两极化，一方面是宗教化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宗教化减少，这两种趋势正在同时发生。曾经有人坚信，世俗的欧洲国家将会是世界大势的先驱，而宗教的力量和其超自然的形式将会变弱，甚至完全消失。但是，这种认为科技进步必将导致世俗化的理论，现在已经被撇弃或大幅修改了。因着基督教不太大的成长，以及回教的指数性成长，欧洲所面对的未来已经不再是世俗化了。好的，让我们讨论一下两大阵营。在讨论这个对立的现象时，我个人的经历使我拥有一个特别有利的角度。我成长于美国宾州东部的一个主流之路德教会，当我在1960年初期成为青少年时，就参加了教会所开设的两年兼信课程， 其中内容包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礼仪与历史等。这个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对信仰有全面性的认识，以便可以公开的认信与委身。在第一年的课程中，我的老师是一位退休的传道人，他非常的传统和保守，常常讲到地狱的危险以及我们需要强大的信心。可是第二年课程的老师是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传道人，他热衷于社会行动，而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充满怀疑。这两位老师几乎使我像是在学习两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在第一年，我感到我们是站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必须尽极大的努力和花极大的代价才能逃脱他的烈怒。然而在第二年中，我们听到的是宇宙中一位慈爱的上帝，他对我们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去推动人权，并去拯救那些受压迫的人。那时我对这两位老师有一个最主要的疑问，就是你们之间谁没有在说实话？但因为当时我只有14岁，胆子还小，所以就只能保持沉默。后来我们全家到了另一间更保守的教会，它是属于一个较小的寻道会宗派。虽然那里的牧师和会友都是十分温和善良的人，但在那几年的时间中，我的信仰观中地狱之火的层面被加强了许多。再后来，我进入了美国东北部的一所大学，是那些优秀的、自由的、小型的大学中的一个，但它很快的就在我想象的地狱之火上泼了冷水。这所大学里的历史系和哲学系极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之批判理论的影响，风气是走社会激进路线。在1968年的当时，这是领导风潮的前卫思想，社会行动主义极为吸引人，它对于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很引人注目。但是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却让我很困惑，我仿佛感到有两个阵营在我面前，但他们都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些热情献身社会公益的人往往在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而那些严守道德主义的人却似乎无视于世界上随处可见的欺压现象。我个人在情感上倾向于前者的路线，但哪个年轻人不是这样呢？解放受逼迫的人和你喜欢的人上床，但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社会公益不也是一样吗？这个问题似乎在我的教授们和其跟随者们也争闹不休。然而现在我也看到在传统教会中充满着明显的矛盾，我怎么能回到支持美国南方和南非国家之种族隔离政策的这种基督教中呢？基督教对我开始显得非常不真实了，可是我也无法找到另一种人生和思想来安身立命。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是这种灵性上的不真实感其实是来自我人生道路上的三重障碍。不过在我读大学的期间，这三重障碍逐渐瓦解，使我的信仰逐渐活泼起来，并且对我的生命也产生了影响力。第一重障碍是知性上的，我曾经面对一大堆有关基督教的困难问题，例如为什么其他宗教不对呢？为什么会有邪恶和苦难？为什么慈爱的上帝会审判和惩罚人呢？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因此我开始阅读有关这两方论点的书籍和理论，结果我越来越肯定基督教信仰是很有道理的。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您为什么我至今对此仍坚信不已。第二重障碍是属于个人内心的，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信仰的建立往往是因为别人的权威，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就需要有个人化与第一手的信仰经验了。虽然多年以来我已经可以开口祷告，也会在观赏高山大海时受到壮丽美景的启发，可是我从未经验到上帝与我个人的同在。不过这方面不需要什么祷告的知识和技巧，只要有一个让我看到自己之需要、缺点和问题的过程。而正如其他人一样，我的这个过程是被种种的失望和失败所引动的，但这得写另外一本不同的书来详述。我在此要说的是，信仰的历程绝不只是理性的探索而已。第三重障碍是有关社会方面的， 我渴望要找到第三阵营，一群关心世界公义的基督徒，但其基础必须建立在上帝的本质上，而非个人主观的感受上。当我找到那一伙弟兄姐妹时，事情对我就开始改变了。这三重障碍没有很快的瓦解或依次消失，反而是相互纠结，彼此依存。我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只是我到后来才了解到这三重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在一起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第三阵营，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基督徒团体，即一个新的事工。因此，我在大学毕业几年后就进入了这样的服饰。